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9号。前些日子，中共搞了个93大阅兵，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还宣称阅兵的主题是和平。结果呢，有位当红的教育大 V、考研辅导界的名师张雪峰看了之后，那叫一个热血沸腾啊！对着一群学生啊，唾沫横飞，青筋暴起的发起了一通宏愿。他说，枪声打响的一天，我那个叉叉叉的是吧，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这是好家伙，这一下全网都炸了。有人说张老师真性情，是条汉子，但更多的人脑门上缓缓地冒出了一个问号来，这不对劲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逻辑是不是有点拧巴呀？为和平而举行的阅兵，最终的感悟却是盼着枪响，为了纪念一场牺牲了3500万同胞才换来的和平，最终的方式竟然是鼓吹另一场可能血流成河的战争，鼓吹着向对岸的同胞开枪。这究竟是爱国，还是把爱国做成了生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看看这位张老师的过往记录啊。这位老师的流量密码一向是在争议的边缘疯狂试探。他劝学生说，你要是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你打晕了再给你改个志愿。他评价文科专业总结成一个字儿：舔啊，人那么不堪学文科。前阵子呢，日本排核污水，他发了一张图是吧，是义愤填膺，结果被网友扒出来了。那图上的人呢，穿的根本不是防辐射的潜服，而是国内疫情时期的防护服，而且照片还是2021年的。就是发现规律了吗？情绪永远跑在事实前面，这次也一样，只不过是把配方从专业选择换成了武统口号，再加上一味什么捐款豪言的猛料，流量当然是手到擒来，比真金白银可快多了。问题是，真到了枪响那一天，你5000万从哪儿来？谁来监督？你说这还没打仗呢，中共就已经远洋捕捞抢夺民间财富，真的要打仗了，你张雪峰恐怕早就被掠夺于空，还轮得着你捐款爱国吗？你看1952年，在中共的抗美援朝爱国捐款大潮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演员常香玉了，人家一己之力捐了一架米格战斗机。你张雪峰现在你5000万也买不来一架战斗机吧，人家常香玉比你捐的多啊。结果呢，常香玉文革被当作中统特务，五花大绑，差点枪毙。捐款爱国，这国却要你的命。其实这都不重要，要命的是什么？当一个社会，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公众人物，开始把仇恨当成 KPI， 把战争当成流量密码，那我们最终会把自己的孩子训练成什么？是独立思考的公民，还是兵工厂流水线的产品？战场上不知为何而战，而为何而生的炮灰。今天呢，咱们就来深挖一下啊，这一门子爱国生意学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社会焦虑与商业算计？首先，我们看呢，就是先把场景拉回到中共那个阅兵式上，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秀。有没有人想过那些带着巨大的灭国弹头的导弹是巨大的模板呢？你想，中央领导连阅兵总指挥都放心不下，都要换人，能放心让你那么一个大家伙穿过检阅台吗？大型无人机的引擎竟然烧得通红，绑在运输车上，这作假做的也太不走心了吧，说画蛇添足嘛，你就不怕现场飞起来呀？整个阅兵传递的都是谎言，而谎言的核心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它真是和平，并且有能力保卫和平。整个官方宣传的基调都在试图粉饰太平，营造一个国泰民安、强军卫国的氛围。可到了张雪峰这里，这层和平的伪装被他自己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撕开了。他把这场官方定义的和平纪念直接演读成了什么？解读成了一个战争动员令。那股子劲头不像是一个搞教育的在反思历史，倒像是一个嗜血的看客，就等着角斗场的大门打开，好欣赏那血肉横飞的场面。这种从官方的伪和平到他个人的真暴力的跳跃，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网络上的评论就像一面照妖镜， 有作家一针见血就指出来说，汶川地震看不着你，涿州洪水见不着你，这些同胞受难的时候没见你跳出来说你要捐五千万呢，怎么一提到可能要打自己血脉相连的对岸同胞，你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呢？这话说得狠，但也点到了要害，就是真正的悲悯和人性应该体现在对每一个受苦个体的关怀上，而不是在一种以暴力和毁灭为前提的集体主义豪情。更讽刺的是什么，网友们立刻就是开启了这个口嗨大赛啊，跟着张雪峰一比，有人说打美国我捐500亿，有人说收复海参崴我捐出全部身家，还有人说打银河系我捐4000亿，虽然我很穷但不影响我开空头支票啊。所以你看，当一种爱国表达可以如此轻易的复制和调侃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丧失了严肃性，变成了一种廉价的表演。张雪峰或许觉得自己是在表达赤胆忠心，但在公众眼里这更像是一次精准的商业营销。他非常清楚，在中共治下这个压抑的舆论场里，什么样的言论最能撩拨民族主义情绪，最能快速的收割流量和战队。他成功了。阅兵讲和平，他讲枪声，这不是热血，这是热搜。要理解张雪峰这个人呢，就不能简单的把他看成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投机分子，哎，那样太小看他了。他比一般的网红要复杂的多，也聪明的多。他的成功源于一个精密的双面工程，哪双面呢？一面是那个我们在热搜上看到的言辞极端、充满争议的流量版张雪峰，啊，从打晕新闻系什么文科舔狗论呐，再到这次的枪响捐五千万，他始终在用最偏激的语言引爆社会最焦虑的话题，然后把巨大的争议和曝光导流到他的高价咨询服务上。这套玩法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但另一面存在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慈善版的张雪峰。说句公道话，这个人啊，他是真金白银的多多少少在做慈善，而且是长期坚持。根据公开的捐款记录，他每年给自己的母校郑州大学捐50万，给黑龙江的希望工程捐50万，给哈尔滨理工、苏州大学等好几所高校每年都定向捐款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这些年下来，他积累资助了可能超过2000名贫困大学生上学，这些捐款记录都有据可查，不是吹牛。好，问题来了，一个愿意每年拿出数百万默默资助贫困学生的人，为什么在公共表达时却要选择一种如此粗鄙、暴力、煽动仇恨的方式？到底他的本心是善还是恶？这就是他最聪明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社会里做什么事能为他赢得里子，做什么事能为他赚得面子和流量。他的慈善捐款是他的压舱石，是他的里子，因为当他做出争议言论的时候会被围攻，围攻时总会有人拿出这些捐款记录来为他辩护，说啊，张雪峰嘛只是嘴巴糙，人是好人，这为他的商业帝国提供了最基本的信誉保障。而他那些煽动民族主义、鼓吹战争的言论呢，则是他的引爆器，是他的爆款产品。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啊，在这个舆论场里，理性、温和、慈善的故事还不如简单、粗暴、充满仇恨的口号传播的快。捐助一个贫困学生的故事能有多少点击量啊？但喊一句老子要在日本海放个氢弹，你看看吧，立刻引爆全网。所以你看，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意拆分得清清楚楚，捐款啊，低调的是用来建立长期信誉的投资，那些反日叫嚣公台的言论是高调的，是用来收割短期流量的工具。他用慈善的微光掩盖他煽动仇恨的烈焰，但这微光真的是纯粹的人性光辉，还是一笔精明的商业投资呢？嘿，这就需要我们给他算一笔大账了。首先我们必须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张雪峰的慈善捐款主体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公司，叫做风雪未来。根据公开资料，他的公司每年向各大高校和教育基金会捐赠数百万，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层面的算计， 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在中国是可以合法抵税的。在现行税法下，企业的公益捐赠可以在年度利润总额的 12% 以内在税前扣除。说白了，这是一笔一鱼多吃的精明运作。另一方面呢，公司确实帮助了贫困学生，这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呢，公司降低税负，节省了真金白银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位公司和他个人赢得了社会声誉和品牌美誉度。慈善活动作为正面投资，这种商业行为呢，咱们说哈，本无可厚非。但回头看他那个枪响捐5000万的承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暴露无遗了，得出的结论也就非常清晰了。张雪峰用一种可控的有限的善来为一种无限的失控的恶背书，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阴险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他用一份精打细算的商业慈善报表来掩盖他那份零成本的也煽动民族仇恨的流量生意经，把爱国和整个国家的毁灭，所有年轻人将面临的死亡做成了生意。说到把爱国做成生意啊，张雪峰这种双面人的操作实际上其实是司马南那种单面伪君子的升级版。咱们知道司马南在中国的网际网络上那可是一面旗帜啊，以炮轰美国什么手撕联想揭露资本家丑恶嘴脸而闻名，俨然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他的视频里美国永远水深火热，马上就要崩溃。但是这位天天把美国骂得狗血淋头的斗士却被扒出来在美国加州拥有不止一处房产，家人也长期生活在美国。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成了他身上撕不掉的标签。根据公开报道，今年3月份他因为偷逃税款被税务局追缴罚款合计900多万，全网禁言一年。这个通报基本上就坐实了外界对他说嘴上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的一个指控。司马南的模式啊，是赤裸裸的一点不加掩饰的虚伪，而张雪峰则更为高明，他用真实的小额的慈善来掩护他虚假的巨额的毁灭性的口号，用合规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为自己出格的收割流量的言论买一份道德保险。无论是哪个版本，他们都揭示了同一条成熟的爱国流量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核心就是把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为廉价的仇恨口号，然后将这种仇恨变现。然而张雪峰的恶远不止于此。咱们再说回张雪峰啊，他最根本的身份呢，还是一位什么教育导师，但他指导出来的究竟是多元发展的人才，还是中共这部维稳机器上标准化的螺丝钉呢？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啊，讲了一个母亲打电话给张雪峰，咨询家里三个孩子的前途。这三个孩子在我看来，个个都是璞玉啊，优秀的让人羡慕。小女儿有点严重偏科，数学不行，语文高考能考140分，接近满分，而且还是个全国级别的武术特长生。朋友们，这什么概念？这是个有希望成为作家、编剧，甚至下一个杨紫琼的这个苗子，对不对？二儿子呢，哈工大的土木工程，这可是中国最顶尖的工科院校的王牌专业，前途无量。大儿子呢，学航运出身，已经跑了4年船，人生阅历丰富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结果呢，张雪峰听完露出了一个他标准那种痛苦的表具面具，哎呀，这龇牙咧嘴，是觉得这三个孩子前途都一片昏暗，简直是烫手的山芋啊，要扔啊。他给出建议是什么呢？对那个有灵气的小女儿，他的建议是去报法学，方便考公务员。对那个哈工大的高材生，他的建议是现在这专业不行了，赶紧考个研，然后进国企混日子吧。对那个阅历丰富的大儿子，他的建议是别跑船了，赶紧转行考个会计，谁要你就赶紧去。说我看到这儿血压都上来了，一个本可以成为作家武术家的孩子，就这么被规划成了法务科员，一个本可以成为像贝聿铭那样子成为总工程师的孩子， 就这么被劝退到了国企的工地上了。一个本可以成为航海家、探险家的孩子，就这么被塞进了一个沉闷的会计办公室里了。在张雪峰的教育巫术下，孩子们所有的闪光点都被一个叫做稳定的紧箍咒给锁死了，他们的未来被统一规划到了考公、考编、进国企里面，是不是编到了这条拥挤不堪的共产党的赛道上？这种指导思想表面看是为普通家庭着想，很现实，但深层看它是在迎合中共的维稳逻辑，为中共的统治稳定而扭曲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的孩子，抹杀了他们生而为人的光彩和使命。这才是张雪峰远比战争贩子更加丑恶、更加危害的特质。话说司马南只是让人恶心的忽悠，让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而张雪峰呢，则是直接在打造让年轻人成为罪恶帝国的一员，而且还认为那是自己的选择。一个正常的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需要有作家、有艺术家、有探险家、有批判者，但一个需要绝对控制的集权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他最需要的是放弃个人梦想、听话、服从、安于现状的螺丝钉。张雪峰所做的正是大规模的生产这种螺丝钉，他用就业的焦虑恐吓着每一个家庭，让他们主动放弃孩子的个性和梦想，把孩子送进那条通往体制内的流水线。我们不禁要问呢，为什么像张雪峰、司马南这样的人能如此轻易地占据我们的舆论场，成为无数人追捧的人生导师和意见领袖呢？是吧？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本该发出理性、深刻、批判性声音的群体，在中国已经集体被消声了。曾几何时啊，中国社会上还有一个群体叫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这个词儿今天已经被中共彻底污名化了，但在它污染之前呢，它指的是那些对公共事务发言啊、参与社会批判的独立的声音。他们或许呢观点偏颇，但他们的存在至少保证了舆论场里有多元的思考。然而在1949年、1958年、1976年被打断了脊梁，太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偶尔翻了个身，便对凶手高喊：“啊，感谢党，感谢人民啊！”1989年之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不仅被打断了脊梁，更多的是被收买了灵魂。还有活着的吗？还有有骨气的吗？还有有灵魂的吗？有，被沉默了，流亡了，账号被永久封禁了。就在不久前，你像劳东燕呐、是吧，黄玉生这样的法学教授，仅仅就是因为一项法规草案提出了专业性的反对意见，都不被允许，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就被炸得无影无踪。所以当这个社会，当理性的声音因为风险太高而被迫退场时，留下的真空自然会被那些最懂得操弄情绪、最没有底线的流量网红所填补。那平台的演算法也在助推这个过程，啊，短平快的愤怒是吧？永远比慢变数的思考跑得快。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潮就在这样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当中被不断的拉低、拉低、再拉低。那么当理性失声，爽感就会上位了。最后我们必须把这一切放回到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下来看，为什么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和狂热民族主义的口号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如此大的市场？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正面临着中共治下经济急速下行和对未来的巨大绝望感当中。当年轻人发现毕业及失业成为常态，当内卷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每个人躲不掉的生活现实，当房地产泡沫 破裂、中产、反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感便开始蔓延。这种焦虑它需要找到出口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对内求稳。既然外部世界充满了不稳定，那就拼命抓住一个确定的东西吧。于是什么考公啊、考编呐、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这就是张雪峰的教育巫术能够大行其道的现实土壤。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对外发泄。当内部的矛盾和压力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把它转嫁到一个外部的敌人身上，通过煽动反美、反日、反台独，加上武统台湾的情绪，就可以暂时的凝聚人心，掩盖内部的问题。这就是司马南和张雪峰们所经营的爱国赛道越来越火爆的根本原因。这两者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一种矛盾的精神状态。在个人前途上极度悲观务实，在国家叙事上却又极度的亢奋好战。所以朋友们，现在你明白了张雪峰那句枪响捐五千万绝不仅仅是一句胡言，当饭碗变轻，口号就会变重，当前途变窄，仇恨就会变甜。但甜过之后呢，更饿呀，因为它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真爱国不是把仇恨撒在地图上，而是把责任落在自己的肩上。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枪响是我捐多少，而是我能做什么不让枪响。当我们把所有的孩子啊都训练成只会背口号的考公机器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失去创造的惊喜。当我们鼓励他们去追逐自己的热爱，让他们各自闪光，是和平年代的每一天才是他们真正的跑道。这比任何枪响之后的豪言壮语都更值钱也更重要。说到独立思考，不被这些流量口号所绑架，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拥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和知识储备，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判断力，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在我新建的会员网站江峰时刻上，我们不仅有更深度的节目内容，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在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买不到的好书禁书。我们可以看看在中国社会当下那依然活着的有脊梁有灵魂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告诉我们我们身边和我们的未来将发生的一切。我也组织了读书会啊，大家可以一起阅读，一起分享思想。这些书能帮助我们穿越信息的迷雾，看到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世界。如果您希望和我们一起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精神，欢迎您呢访问江峰会员网站，连接呢我就搁在节目下面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